殿试的日子到了，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事官，另外若干饱学素儒为判官。在读书人一生这个紧要关头来临之际，大家心中都是紧张激动，患得患失。过去多年来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，都是为了这一时刻。考生必须半夜起身，天甫黎明就要来到皇宫之外，身上带着凉的饭食，因为没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。在考试时，考生要各自关闭在斗室之中，有皇宫的侍卫看守。朝廷有极严厉的规定，借以防止纳贿或徇私。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，先要由书记重抄一遍，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。在重抄的试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，另存在档册里。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时，考试官则关入宫中围场，严禁与外界有任何接触，通常是从正月底到三月初，直到试卷阅毕呈送给皇上为止。考生首先考历史或政治，次考经典古籍，最后在录取者的试卷已阅毕，再在皇帝陛下亲自监察之下考诗赋，然后再考策论。宋仁宗特别重视为国求才，对这种考试极为关注。他派贴身臣仆把题目送去，甚至有时为避免泄露，他还在最后一刹那改变题目。苏氏兄弟都以优等得中，苏东坡的文章后来欧阳修传给同辈观看，积赏数日。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，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。不过不幸有一个误会，欧阳修对这个文章的内容与风格之美十分积赏，以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巩写的。为了避免招人批评，他把本来列为首卷的这篇文章改列为二卷，结果苏东坡那次考试是名列第二。在1057年4月8日，苏东坡考中，在4月14日，他那时才20岁，成为进士，在388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。得到此项荣誉，于是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。苏东坡这个才气纵横的青年，这次引用历史事例却失之疏忽，而且在试卷上杜撰了几句对话。他发挥文艺时说，在赏钟之时宁师之宽厚，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，以免无辜而受戮。这几句对白读来蛮好。判官梅圣瑜阅卷至此，对姚与高陶有关此事之对白不敢公然提出查问，因为一经提出，即表示自己对年久淹没的古籍未曾读过。苏东坡因此才得以混过。考试过去之后，梅圣瑜有一天问苏东坡，可是姚和高陶这段话见于何书啊？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。苏东坡这位年轻学者承认说，是我所杜撰。梅圣瑜这位前辈素如大惊，你所杜撰？主考官录取一个学生，即表示自己恪尽其职，发现了真才，两个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渝的关系。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谒主考老师致敬，并修函感谢恩德。欧阳修为当时文学权威， 一字之褒，一字之贬，即足以关乎一学人的荣辱成败。当年一个作家曾说，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，不知晋升之可喜，生不足欢，死不足惧，但怕欧阳修的意见。试想一想，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，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。他说，读苏东坡来信，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，老夫当退让此人，使之出人头地。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，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。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，记着我的话，30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。他的话果然应验，因为苏东坡死后的10年之内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，大家都谈论苏东坡。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阅之时，有人还暗中偷读呢。苏东坡的宦途正要开始，母亲病故，根据儒家之理，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，甚至官为宰相也必须立即退隐，守丧2年3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。东坡的姐姐已经于数年前去世，因此苏家全家3个男人进京应试之后，家中只有母亲和2个儿媳妇。母亲死的时候还没有听见京都的喜讯，苏家父子3人急忙返家，到家只见母亲已去，家中一团纷乱，篱墙倾倒，屋顶穿漏，形如难民家园。正式办完丧礼之后，他们在一山坡之下名为老翁泉的地方挑选一处作为苏家的营地。这个泉之所以得此名，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之夜，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已坐在堤防之上，有人走近时，老翁则消失于水中。后来苏洵也葬埋于此，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，苏洵通常也称为苏老泉。居丧守礼之下的1年又3个月的谪居生活，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。兄弟2人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，苏东坡常到清神岳父家去。清神位于美丽的山区，有清溪深池，山巅有佛寺，涉足其间，令人有游仙寻逸、超然出尘之感。苏东坡常与岳父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庙中游历，坐在瑞藻桥附近的堤防上，以野外餐饮为乐。在夏季的夜晚，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儿和炒蚕豆。岳父家为大家庭，有岳父王杰、2个叔叔及其妻子儿女。在岳父家约30个人当中，有一个小姐名唤27娘，是命定与苏东坡一生不可分的。这时苏洵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，这时他接受官职并无不当，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。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，但是他已经等了1年有余，还没有消息到来。最终，终于有圣旨下降，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。这一来，便使苏洵着了慌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。他给皇帝上了一个奏折，谢绝前去，以年老多病为辞。第二年1059年6月，他又接到朝廷的圣旨，仍是上一次的内容，并没有说免除任何考试。苏洵不肯像学童一样去接受拷问，所以他又再度辞谢。 他的奏折上说他已年近五十，五十之年又何以能报效国家呢？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，欲有以报效国家也，否则为一寒士足矣。如果他这个时候再入仕途，既没有机会以遂报国之志，又不能享隐逸闲达之清誉。他最后结束说，现在已经到了夏季，下个月妻子的居丧将满，那时他将和儿子一起来到京都。全信当中语气显示，他在五十之年确实已经无意入朝为官，除非有利人士能使他不再像童子一样接受考试。事实上，苏洵的妻子已死，他已经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。非常明显，他是适于住在京都的。他的两个儿子既然已中进士，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，他自己倒也罢了。在居丧期满之后刚过两个月，父子三人又再度启程入京，这一次有两个儿媳同行，出发之前已经把王母的灵柩安排妥当。父子三人和两个儿媳妇现在已经准备进京，这次和前一次自然不同，三人已是闻名大著，宦途成功几乎已经确然无疑。这次举家东迁，要走水路出三峡，而不是经由陆路经剑门穿秦岭。这次行程全长1100余里，大概是700里水路，400里旱路，要从10月启程，第二年2月到达。用不着太急，因为有女人同行，她们尽可从容自在，在船上饮酒玩牌，沿途欣赏美景。两个妯娌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家，心里知道这次是与进士丈夫同游，但可没有料到他俩是在大宋朝三个散文名家的家庭里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诗词巨人呢。一路上兄弟二人时常吟诗，那时所有读书人都会作诗，借以写景抒情，就如同今天我们写信一样。苏子由的妻子姓史，出自四川旧家。苏东坡的妻子的地位年龄较高，他属于实际聪明能干型，所以苏子由的妻子与他相处极为容易，并且老父亲这一家之长也和他们在一起，做晚辈的完全是服从柔顺，大家和睦相处。在这位大嫂眼里，三个男人之中，她丈夫显然易于激动，不轻易向别人低头，而说话说得滔滔不绝。苏子由身材较高而消瘦，不像哥哥那么魁伟。苏东坡生而颅骨高，下巴壳和脸大小极为相配，不但英俊挺拔，而且结实健壮。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苏东坡的小儿子，是苏家的长孙，就是那一年生的。有这么一个孩子，这家真是太理想太美满了。如果这个孩子早生一年，多少有点让人不好意思，因为觉得这位年轻才子苏东坡是在母丧期间和妻子太任性，太失于检点。宋朝的道学先生就会说他有亏孝道，要对他侧目而视了。苏家是在以大石佛出名的加州上船，对两对小夫妇而言，这是一次富有希望的水路旅行，有兴致，有热情，有前途，有信心，真是故乡飘已远，往亦浩无边。四川为中国最大的省份，其大与德国相似，也是和三国的历史紧密相关的。走了一个月才到东边的省界，这时三峡之盛才开始，山顶上的城镇庙宇会令他们想起古代的战将，过去的隐人道士。兄弟二人上岸游历仙都，据说当年有一个修行的道士在白昼飞升之前就住在那个地方。 苏东坡这个少年诗人早期写的诗，其中有一首是关于传说中一头白鹿的，也就是那个道士身边相伴的那头鹿。这首诗足以证明苏东坡精神的超逸高适。那首诗是：日月何簇簇，尘世苦橘树，仙子去无踪，故山移白鹿。仙人已去路无家，哭泣怅望曾成霞。至今闻有游洞客，夜来江市叫平沙。长松千树风萧瑟，仙宫去人无咫尺。夜明白鹭安在哉，满山秋草无形迹。长江三峡无人不知其风光壮丽，但对旅客而言则是险象环生。这段江流全长120余里，急流漩涡在悬崖峭壁之间滚转出入，水下按时隐伏，无由得见，船夫要极其敏捷熟练才可通行。三峡之中每年都有行船沉没、旅客丧生之事，在如此大而深的江流之中，一旦沉下绝无声望。然而三峡却是富有雄壮惊人之美，在中国境内无一处可以与之比拟，在世界上也属罕见。四川何以向来能独自成一国家，原因就在自然地理方面。省东界有高山耸立，水路则有三峡之险，敌人无从侵入。经三峡时如果逆流而上，船夫的操作真是艰苦万分。那时一只小平底木船要由60到70个纤夫用长绳子一头拴在船上，一头套在肩上，在势如奔马的狂波中逆流而上，在沿江的岸边一步步俯首躬身向上跋涉而行。顺流而下时则危险更大，在水流漂浮而下之时，全船的安全全操在一个舵夫之手，他必须有极高的技巧、极丰富的经验，才能使船束乎有惊而无险。三峡者即为四川境内的瞿塘峡、巫峡和湖北省宜昌以上的西陵峡，每一个峡都是一连串危险万分的洪流湍急，其中漩涡急流交互出现，悬崖峭壁陡立水中达数百尺之高。惊险之处自瞿塘峡开始，因为水中有若干巨大的岩石，因季节之不同，水面之高低即因之而异，而岩石有时立出水面高达30尺，有时又部分隐没于水中。当时正值冬季，正是江面航行困难之时，因为水面变窄，夏季洪水泛滥时与冬季水干时，江面水平高低之差竟达100尺之多。船夫总是不断注视江心岩石边水的高度，这些岩石叫堰峪堆，是因为惊涛骇浪向巨大岩石上冲击，水花飞散起来，犹如美女头上的云髻雾鬓，因此而得名。堰峪堆的巨石在完全淹没之时，则形成一片广阔的漩涡，熟练的船夫亦视之为畏途。当地有个谚语说：“堰峪大如马，瞿塘不可下；堰峪大如象，瞿塘不可上。”这两句俗语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，只因为河床的变化太大，有的地方水位低的时候宜于行船，有的地方水位高的时候便于行船，主要以掩藏于水下的岩石的高低为准。有的地方偶然降有大雨， 船夫就要等候数天，直到水恢复到安全的水位再开船。纵然如此危险，人还是照旧走三峡，或为名，或为利，而不惜冒生命之险，就像现在苏家一样。出外旅行的人，极其所能，也只有把自己的安危委诸天命，因为除此之外，别无办法。行经三峡的人，往往在进入三峡之前焚香祷告，出了三峡再焚香谢神。不管他们上行下行，在三峡危险的地方，神仙准保有美酒牛肉，大快朵颐。